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您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用假象去掉执着。我一直有个毛病，就是喜欢着急，遇到事情一多就着急，事情越多越急，没事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状态，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情和自己的工作中都这样。有一次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情况下，我突然又开始着急了，就像有很多事情要去做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我明白了，原来这种着急是一种物质，它就是着急，不是因为我手里有很多事情而导致的，它就是在另外空间存在着，有没有事情发生它都在那里。然后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所以历代高僧也看到了，人在吃肉这个问题上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那个心能不能放下，没有执着心，吃什么填饱肚子都是可以的。其实师父早就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了，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发正念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变得空了，好像自己变成了一个意念，连这个身体也变成了这个意念的一部分，连身体周围的空间都是这个意念的一部分。这时我分明感觉到神就存在这个意念的外面，那是师父，这种感觉真美好啊。自从这次发完正念以后，我又悟到，在这个宇宙中，法是真实存在的，神是真实存在的，不管是正神还是旧势力的神，人心的执着也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业力。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中看到的一切才是虚幻的。当大法弟子碰到各种矛盾或磨难的时候，那就是自己的人心造成的。比如当有人来追求你时，那肯定是你有对男女之情等人心的执着。当有人妒忌你时，那可能是你有妒忌心或什么人心要去。当看到有两个人吵起来了，可能是自己有争斗心或者相关的人心等等。所以为什么我们平时总说很多事情都是假象，因为确实是假象，真相是我们有人心的执着要去，假象是个表象，提醒你提高的契机。悟到这些后，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因为真正的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助师正法中的一个例子，而且得是一颗符合法的标准的例子，师父才能用我，才能真正的起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作用，才可以兑现自己的誓约。我害怕面对面讲真相的物质是在另外空间真实存在的，它不是我，是要修去的肮脏的物质，为什么要把这玩意儿当一回事呢？ 为什么留着不肯撒手呢？这时遇到一个人，我立马开始跟他讲真相，一刻都没有耽误，心里也没有顾虑他会不会不退。虽然最后他没有退，但是我可以讲的还是讲了出来，只是自己平时学法太少，太不精进，没能救了人。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没这个心，坏人就不会出现，旧势力就不安排这个事，这明摆着吗？你没有这个心，他安排这个事干啥？他不等于多此一举，还被我抓住把柄收拾他了。这些年中，师父对这个问题好像也一直在讲，可是师父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每个弟子都能意识到师父经常谈的那些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在修炼方面真正做好的话，师父也许不会这样经常提起。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唯愿师父能够少一些操劳。由于层次太有限，以上只是一些粗浅的认识，如有不妥，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僵化的观念，不断端正心态。观念是在后天的现实中形成的，是人在千百年的轮回转世的迷的环境中形成的假理。有一些观念是在今生今世中形成的，有一些观念是属于单个人所有的。然而有一些人的固有观念却完全融于人的大脑中，形成了一个习惯的思维方式，一想问题就不自觉地按照它去走了，自己都觉察不到，甚至很多时候都不去想一想这种想法符不符合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提到的修炼如初的法，在最近的讲法中又不止一次提到，也告诫弟子要抓紧时间了。我在最近的实修过程中逐渐体悟到，修炼中必须要改变人固有的僵化了的观念。比如说大法弟子都知道要努力地做好三件事，我也告诫自己要争分夺秒地做好师父所要求的，然而这种抓紧时间却时常陷入一种人的僵化了的观念中却不自知。就拿学法来说，当我在某一天学法中悟到某层法理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好不容易悟到了这个，就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就不愿意放下了，导致自己停留在一种认识的框框中。这种观念就人为的障碍住了自己在法中更快的提高，但是自己却又知道要抓紧学法，于是还是抓紧时间多学法，法学了不少，却感觉不到多大的提高，也不知这是为什么。在实修的过关中费了好大劲儿，认识到执着心，修去执着心，再学法时对法又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自己在学法中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人的观念中，虽然自己一直在努力地学法，但是这只是人的努力，却不是法中所要求的勇猛精进。我现在理解，学法的过程中，无论悟到了什么，都能放下。这种放下不是回到人的状态中去，而是继续回到虔诚的学法状态中去，抱着一种纯净的心态学法。很多时候，一旦觉得自己有知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悟到了什么的时候，就抱着不放了，甚至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欢喜心和自我都冒出来了，却不警醒，因为心不正了，接下来就看不到法理的更多展现了。我个人认为，在学法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不断向内找的过程，这种向内找不是遇到了矛盾才向内找，而是在学法的过程就要向内找自己所动的每一丝一念来源于哪里。其实我们没修好人的这一面 每一丝一念都来源于人的变异了的观念，人是不自知的，也就不认为这是错的。因为人认为这就是正常的理智的思想，有什么不对？然而修炼的人就要用正法理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符合法的就要努力排斥，直至去掉。这个实修过程是一个辛苦的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以往的小道小法是不敢把修炼者放到常人中的，他们也无法把握修炼者的一丝一念，就逐渐混入常人中。小法也不能使修炼者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解脱出来，而实质上是修炼者每一丝一念产生的物质不断的积累，小法无法消掉这些不好的物质，况且修炼者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不好的物质，也就是执着心、执着拜物的积累。所以过去的修炼只能是采用把修炼者集中起来，远离人群，避免产生这些不好的物质。然而师父传的宇宙大法有着无穷的法力，大法弟子只要有修炼精进的心，所有这一切的问题都能解决。只要大法弟子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并且按照大法的要求去修，瞬间拜物即灭。尤其是在正法时期，师父赋予弟子发正念的强大法力，大法弟子自己发正念就能解体自己曾经产生的拜物。关键是大法弟子能够严格的按照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努力不产生不好的物质，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一些人的固有观念是融在大脑中的，一想一动念就是那个观念在动，很难察觉到。学法的时候就是要发现这些东西，不按照它去想，去掉它，才能看到法的真正内涵。在修到微观的时候，以前生命的本质都是唯思的，这唯思的一念穿越层层空间，在人间的表现是对名利情的执着，但是这种执着的表现已经很隐晦了，可能不会对大法弟子产生很强烈的内心波动，但是能够抓住那一念深挖下去，发现还是未明未立，但是这已经是生命深层的那个思在起作用了。在法上归正就是去掉唯思的属性，同化大法，改变本质的过程。修炼非常严肃，最后要归正一切，本质全部改变。按照师父在红银迷中修中要求我们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才可圆满，那是与高层的不同位置的生命相对应的，执着无遗漏，高层全部救度，全部同化大法，修成大圆满，正法弟子的大圆满。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韩笑的文章，静心学法时看到的景象。师尊在讲法中一再告诉弟子多学法。720前，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720后，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多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呀。师尊一次又一次叮嘱我们看书学法，我们真的要好好静下心来学法。学法时真能静心学法，是自己在得法，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有过多次体验。有一次看法时，看着看着就看到每一个字都是神，再看下去发现了偏旁部首都是神，他们拿着法器，形态各异，再看 发现每一个笔画都是神。再看下去，看到这一横里有无数的神，那一竖里也有无数的神。有一次我学法时，越学越静，一页一页看下去，发现有几段文字全都显现佛的形象，下几段文字全都显现道的形象。我还记得有一次学法时，看见满纸的佛道神，层层的佛道神，真是无量无际。学法时有时出现法轮，法轮瞬间变大，像宇宙一样广阔，里面什么都有。有一次看法时，看着看着，突然发现字与字的距离在变大，这个字看了一会儿才看完，穿越长长的距离才看到另一个字。我感觉不是在看字，而是在看一个又一个的宇宙，看里面的结构和众生。有一次看法时，我看到了一个字里面的壮丽景象，雄伟巍峨的宫殿，气定神闲的天仙，远远看见小童子在岸上摆好了鲜果，一位宽袍大袖的道长冲我拱手施礼，请我品尝。我轻轻地摇头，一年中谢绝他的邀请，他自己坐下来品尝。有一次学法时，我看着看着，慢慢的，所有的文字都变成透明的能量团，这些能量团组成了能量带，能量带的光芒润泽着我的双眼，真舒服啊！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在顺着一条能量带在移动，能量带像亮晶晶的小溪，我时不时地看到奇妙的景象。小溪旁边有棵树，一位云游僧人从树上飘然而下，和我打招呼。有金色的凤凰从小溪里飞出来，嘴里吹着金色的箫，引得百鸟争相飞来。金色的长翅膀的马昂首挺胸，扇动着翅膀飞了出来，冲着我笑。我又看到金色的大象，背上驮着色彩亮丽、图案精美的坐垫，很温和地在笑，鼻子打个卷儿，憨态可掬的样子。我和同修说起，同修说，你看到的应该是你天国世界里的景象。有时学法，文字显现出颜色，我一看其他的同修，发现他们拿的书分别呈现不同的颜色，有时发现这一次看书呈现这个颜色，下一次看书又变了颜色，还有一次，这几页是一种颜色，下一页变颜色了，看完一讲书，颜色变了五六次，我心里笑了，在大法中修炼，提高真快呀。有一次学法时，我看见寺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做弥勒伸腰的动作，那种单纯和美好无以言表，久久印在我的脑海中。有时学法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一切都静止了，学法静下心来，背后的神佛和奇迹真的是在展现啊。有时学法的感觉都变了。有一次学法时，看着看着发现字排队在往耳朵里进，眼睛没有发挥作用，是用耳朵在学法。有一次字从手上往身体里进，有一次字往心里进，还有一次学法时头变得空荡荡的，好像脑袋不存在了。上面说的这些状态都是看转法轮时出现的。我经常看红银，看完诗我看一眼图，这些图真的很奇妙，我时不时会看到一些美妙的景象。看红银，看到觉者，我知道了他们手中的法器的用途，也知道一些觉者的名字，但我从来不说。有一位觉者手中拈花，我看见花在开放，变换着颜色，有一幅图上画着花，我正看着时，花像人一样动起来，去掉一层花冠，露出美丽不知名的花朵，花朵在展颜微笑，对我说，你再看，这个花朵又脱落了花冠，随后又出现了不同颜色的花朵，美丽炫目。三四次之后，我看见了天国，我心里笑了，静静地想，在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从一朵花里看见天国，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的美好。红印二中的一位觉者，在我发正念时，有时我看到他在灭恶，还经常看到斗战胜佛、悟空觉者在灭恶。有一次看红音三的一幅图时，正在看着，觉者隐去了， 土上出现了一朵金色大莲花，金色大莲花又化作万朵小金莲，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外飞，转眼不见踪影。在闪烁的光芒中，佛国殿宇由远及近呈现在眼前，美好真是不可胜言。天山上流淌着金色的溪流，金鱼时不时跃出水面，天池中静静开放着莲花，天柱上若隐若现的攀龙，天空中大大小小飞旋的法轮，手拿乐器的天仙，我还看见了威仪的宝座，虚位以待，簇拥在宝座旁的护法，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眼中满含期待。其中一位护法发出一念：“我们等你很久了啊！”我心中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每次看红银山里仙子在演奏乐器，我都听到美妙的声音，看见乐器发出的能量在涤荡着世间的尘埃。红银山中一位神仙手托着宝物，身边有仙鹤，那个仙鹤总和我打招呼，许多的图景展现出另外空间的殊胜美好和庄严。红银寺发表后，慈悲伟大的师尊让弟子又一次领略到大法的神奇。有一次看红银寺，发现每一幅图中的人物都在舞动的旋律中，不是一个人在表演，是许多人在表演，色彩缤纷，婀娜多姿，就像看舞台演出一样，演员身后衬托的是天国美景。我流着泪，心中一再说：“师尊啊，谢谢您。”我看师尊写给神韵舞蹈班的诗，眼前出现这些同修，他们纯善纯美的笑容比金子还要珍贵。没有画图的歌词，我看到整首歌词的后面站着一位伟大的神，正在引吭高歌。当我写文章写到这时，我仍然止不住眼泪，心中无比感激师尊。弟子唯有精进更精进，才不辜负师尊的操劳，不辜负师尊的付出，不辜负师尊的佛恩浩荡。在看其他讲法时，国内国外的同修问候师尊，地名很多，我认真的读，看到了同修的形象，再看是东方神的形象，还有各个民族的神的形象。在读国外地名时，看到有的同修的形象是西方神的形象，像耶稣、玛利亚一样的装束，放着光芒，有的神还有翅膀。伟大的师尊把无比珍贵的大法传给了弟子，给弟子铺就了一条上天的路，我们怎么能不珍惜这万古机缘，怎么能不珍惜大法书籍？作为大法弟子，学法一定要入心啊。至于学法时走神、睡觉、书都没拿住的同修，天上真的有神在记载你学法的情况，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师尊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家知道抱着一颗什么心态看法的时候才能看到法理呢？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那给谁看呢？自己并没有学呀。我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叫你自己得功吗？那么如果在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你给谁学法啊？不是批评啊，是在告诉大家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做到不抱着所求之心学法。大家早已经明白这个问题了，不能抱着执着解决问题的心去看法，你就静静的去看，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 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师尊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学法要稳住思想。我去学法点学法时，发现有的同修学法流于形式，心思没在法上，有的同修读法速度特别快，有的同修学法时心里想着家里的事，有的想着去市场买东西，有的想着买什么菜，想着吃什么饭，想什么的都有，有的寻思快点学完法好去办事，遇到读得慢的同修心里更着急，甚至真的有同修抢着读不让别人读，还有的想到和别人的矛盾，心里想着怎么和人斗，还有的学法时心里想这段法说的是某位同修，学法修炼是向内找自己，不是对找别人，还有的同修学法时显示自己读得好，拿着腔调，同修啊，珍惜大法，听师尊的话，静下心来多学法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闯过难关，走好最后的修炼路。最近经常听到一些同修讲自己精进不起来，不想学法也不想练功，甚至听到有的同修放弃了修炼，我听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同修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学员了，经历过迫害也坐过牢，那么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怎么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候就放弃了呢？在此我也想谈谈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是如何走过来的。那是在2013年时，我被迫害的流离失所，由于项目的需要和环境的原因，我基本上处在一个人独修的状态中。突然有一天人心在发狂暴躁，就是不想再修炼下去了，感觉自己已经承受到了极限了。我当时真的非常吃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现象。回想自己这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能走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不知道师父在自己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如今自己怎么到了正法快要结束的时候，却出现了这种状态，法也不想学，功也不想练，我这是怎么了？我问自己，这是我吗？我怎么可能变成这样了呢？我向内查找自己，发现这些年来，我一直以来并没有真正的实修，一直以来我都在靠自己以前那点根基在支撑着，所以到后来我学法总是感觉到我同法有一层隔阂，我总是走不进去，学法时思想业力干扰的也很厉害，说是自己在学法，其实根本就没有学进去。就这样到后来自己存储的那点根基用完了，最后演变到现在这种状态，也就是修不下去了。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我终于走过来了。下面谈谈我在这方面的体会，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第一点，大家都知道学法是根本，可是我们要分析一下自己学法的状态。怎样学法才是自己真正的在学法？我是一个思想业力很重的人，比如我切菜时就有一个思想要我把手切一刀，再比如做资料时突然有一个思想要我把电脑泼一盆热水，这样一来我学法就真是个问题，不是困就是思想胡思乱想。2012年我曾经参加学法小组，这时才发现自己学法丢字漏字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后来由于项目的原因，我没有怎么跟同修接触，每天除了做大法项目的事就是学法。一个人的生活好在我也能行，寂寞孤独这些都不是问题，但面临学法的干扰就是相当大的。在这后几年，我终于请到了师父所有的讲法，也看了几本没有看到的经文，如《法轮功》及《法轮大法义解》，才明白原来师父很早就讲过关于背法的经文。我下载了同修们的背法文章，更加理解了背法的重要。于是我下定决心背法，刚开始真的很难，有时一天只能背一段，甚至两天背一段。背法时有时烦躁的想打人，心里也很难受。终于花了一年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 今年已经是第三遍了，这样自己学法不易思想六号发正念也就能入境了。再次也提醒那些不想学法的同修，千万不要上邪恶的当，每一次学法都是同邪恶一次交战。如一开始就不想学，不想背，想做别的事，要不就是发困。最好的办法就是规定自己必须学法的时间，因为每个人只要学法就会有干扰的，这种干扰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我们自己的主意识要强，只要坚持下来，越学就越想学。还好我有一个个性，就是你们不想让我学，我就一定要学。有时做事做累了，人没有精神，心情烦躁，安定不下来时，我就双盘打坐抄法，这样我的心就能静下来了。其实学法个人理解也是包括忍的内涵。师父在法轮功中讲，尤其强调能忍，只有忍才能修出大德之事来。忍它是个很强的东西，是超过了真和善的，整个修炼过程都得叫你去忍，守住心性，不可妄为。个人层次目前理解，如果你一开始学法就是每天读一讲的话，到现在仍然还是每天读一讲的话，那我觉得你必须改变自己了，除非你能静心学一讲。据我知道，有很多同修都是老学员了，同修们很多都是按部就班每天学一讲，而且还不能保证学法质量，如果忙时有的人连一讲也不能保证，这样到后来也就导致自己越来越感觉修炼精进不起来了。在背法的过程中也是检测目前自己修炼状况如何，就比如前些日子自己在背转法轮中练功为什么不掌功这段法时，背几天一夜也没有背下来，总是有出错的地方，后来找到自己的执着心，清理好自己空间场才背过去了。第二点就是关于发正念的问题，发正念其实是很好检测自己每一天目前修的怎么样，如果没有学好法时，思想根本就达不到静的状态，假如自己执着太多时根本就静不下来。再次也谈谈，如果现在前五分钟还没有到入静的状态，那么就更要好好的加油了，因为前面没有入境清理不好自己，后面根本就清除不了邪恶。我就是经常这样分析自己修炼状态的。第三点是关于习惯思维和固执的观念，先谈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事吧。有一天我在做资料，技术同修正好也在，我在做别的事，让他帮我输入页码，因为第一页封面是铜板纸打印，所以我从第二页开始打印。我已经打好了奇数，要开始打偶数了，也就是从四页开始。他问我从几开始，我说打偶数，然后我不放心的又看了一眼，却看到同修输入的数字是从第三页开始，我想都不想立刻把它改成四页，还埋怨他出了差错。同修笑着解释说三的偶数是几，但是我才不理会他，坚持我行我素。后来同修又笑着解释说了好几遍，可是我当时就是一根筋，怎么也听不进去他讲什么。同修当时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这件事一直等到第二天自己才想起了昨天的事，我突然扑哧地笑了。当时我怎么就那么坚持自己是对的，我的自我固执的观念是多么的强烈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的事，为什么我当时就不知道了呢？向内找自己就是自我太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自己一直都是这样打过来的，也养成一种习惯思维，根本就不去考虑同修的话了。事情发生没有多久，师父又一次点化我。一天全程正好停电，我还没有吃晚饭，也是这位同修要帮他搬东西，我搬完了东西正准备离开，他叫我上车，顺路带我去吃饭的地方。我本来从右手边就可以上车了，但是我偏偏要绕一圈从左边最前面上车。同修发话了，你反应迟钝，明明坐后面就可以了，为啥还要转一圈到前面来？同修带着责备口气，话听起来有些不舒服，但我立刻认识到了，还是习惯问题。我笑了说，对不起，我习惯了，因为以前我只要坐我先生的车，我都是坐前面的。看来养成的习惯还真是很难改。 从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两件事中，让我看到了自己长期以来不易察觉，甚至不愿意放弃那些长期养成的习惯和不好的观念。就比如常见的问题，睡觉吧，自己睡少了，总是担心自己发正念时犯困，老是坚持那些不好的东西。也就像我前面提到，有些同修习惯性按部就班每天学一讲一样，我们在常人中养成一种习惯和固执的观念，有些真的是很难察觉。通过两件小事，我看到自己原来一直都是被这些东西阻挡着，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修炼提高的重要因素。越到后面，我越看到自己这样不好东西真的是很顽固，没有别的路走，只有突破。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了，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那么我们就横下一条心，闯过难关，走好修炼最后的路。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北京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军令状想到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誓约。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斩马谡的情节，就是马谡在军中立下军令状，要完成一个重大任务。为什么抢着去呢？军中立功多荣耀啊。马谡立了军令状，但却失街亭，任务没有完成。按军令状规定当斩，马谡承担了军令状后果。这段故事中国年长的人大多知道，军令状应当是人间誓约的一种吧，而大法弟子的誓约就是惊天动地的约定。当时大法弟子在立下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誓约的时候，是在神的状态下立的，神讲过的话是那一层的法，是实实在在的。还有我们都已经知道，宇宙浩瀚，大的无法描述，其中众生无量无际，多的无法描述。而地球上只有70亿人，其中1亿人在正法时期得法，这是怎样一个比例？比人类考状元成为首富可难多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们是由什么样的机缘，怎样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天体、宇宙、世界，无量无际的众生，无量的神佛，无量境界层次，无量的世界，亿亿万万照照节节中，只有一个名额。在神的境界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助师正法，真正的救度众生，谁不想来啊？由师尊讲法中，我学到三界人生不够，何止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难，有人身都难。有很多高层生命甚至转生成了动物、植物。我想我们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机缘，是和我们的誓约分不开的。漫漫无际的宇宙天体，一个庞大的天体体系，众生都把未来寄托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那誓约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法弟子的誓约兑现，一定是辉煌的荣耀，而对誓约的背离，也是有不可挽回的后果。一点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被困在家中一周的思考。重庆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今年5月中旬被当地中共人员困在家中一周，以下是当事人对此事的描述和思考。 我于今年五月被困在家中长达一周，并被断水断电。这次事件是石马河街道综治办主任郭祥奎一手策划布置的。从5月10号下午开始，一共出动近百人，分成大概10个小队，由社区、交巡警队及综治办组成。综治办指挥，社区与交巡警具体实施配合，他们主要想达到以下三个目的：一、报复陷害；二、干涉司法，企图逼迫依法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自己承认自己是诬告滥诉，命令诉江的学员又签字又按手印的，威风摆得比法院还大，却做贼心虚，连一枚公章都不敢盖上面。三、寻找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资料点。综治办利用大多数人不懂执法程序及相关法律条文，非法闯进民宅实施绑架，他们这次的非法行动也暴露出来有些学员不足的一面。据我所知，大部分学员为了不被带去洗脑班，都签字按了手印，非常令人痛心。人世间的法律是为我们准备而正用的，如果我们大多数人平时稍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恶人连门都进不来，怎么能够让非法绑架得逞呢？而学员的签字按手印，让这么多的众生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他们的未来怎么办？我们肩负的责任不是助师救人吗？为什么要签字按手印，被他们当罪犯一样的对待？这怎么能救度众生？邪恶表面上看非常嚣张，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哪些事可以钻空子，哪些事是一定不能干的。他们也怕触犯法律，也怕被法律制裁，他们为什么要求我们配合，要求我们自己打开门让他们进来？因为只要你家的门没有暴力损坏痕迹，他们完全可以辩白说他们没有强闯民宅，是你自己打开门让他们进来的，从而逃脱法律制裁。这次事件，家人与有正义感的常人也都在帮助我，从而使我顺利地走过断水断电的日子，有惊无险。邪恶希望我们孤立无援，邪恶才希望我们莽撞无理智，也更希望我们无知而随他们摆布。在邪恶具体迫害的过程中，针对具体的情况，同样需要同修智慧地针对不同情况去化解。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从中我悟到一个意思，正念强是肯定的，基础的基础，正念加正行才能阻止他们犯罪。如何正行就与每个人修炼的功夫功底相关了，在师尊的护持下破除邪恶，针对具体的情况去智慧破除。每个人的正行都不可模仿，因为正念无法模仿，心态纯净与否无法模仿，环境无法模仿等等。但只要修炼基础扎实，坚定的信师信法，人世间的一切因素都可为我们正用，随意所用，一定会走过来。在遭受迫害时，只有邪恶才希望我们与外界断绝联系，因为那对他们有利，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获得外界的帮助，知道恶人害怕什么，依仗什么才这么有恃无恐，了解掌握他们的思想规律及底细，能更好地制止他们犯罪，从而救度他们。追问每一次有疑点的执法，都是在为自己的安全打基础。网上了解警察敲门时必须要做的两件事，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同时家人的抵制也是很重要的。明慧网5月22日大陆综合消息二里提到，重庆有个学员因家人坚决抵制，从而使学员没被绑架带走。这个真实的事例说明，遇到恶人有理有据讲出正理，正告恶人，会控告他们不被其无法无天的假象迷惑，人世间的法理就能制约他们，从而制止他们犯罪。另外补充一点，在中国大陆， 身穿天蓝色、浅蓝色衬衣制服的才是公安，只有公安在依法办案时才有破门而入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所谓依法办案，那当然必须有合法手续，出示警号、警证，讲明办案机构，告知嫌疑人具体事由，触犯哪条法律，你有什么合法权益，并告知家人嫌疑人去向。这次全市交巡警就是穿青黑色制服的，骑着警用摩托在路上巡逻的，他们只有在公共场合带人去派出所的权利，连抓人的权利都没有，更没有破门而入抓人的权利，所以他们老是叫人要配合他们，叫我们自己开门。当我正告他们，我会因他们非法断水断电而控告他们时，他们连半夜偷偷断我电的犯罪行为都消失了。他们也怕我抓拍到他们断电的照片，所以遇到迫害时，注意搜集证据也是很重要的。这点民会网上已经有很多论述及方法了。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今天看到师父讲法《经济要旨再去执着》中讲到，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小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弘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理吧。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我们的学员不要自己觉得不在其中啊。我想还有很多人在做大法的事情上都有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吧，我也有。我想在这里把它说出来，把这种不平衡的心理解体掉。在和同修出去贴不干胶时，我骑车同修贴，我也想贴，我心里就不平衡了。其实看看师父的这段法后，心里就一目了然了。同修贴是弘扬大法，我在旁边做辅助帮忙，其实也是在弘扬大法。就像有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有的发资料，有的粘贴悬挂真相标语，有的发正念，有的打真相电话，其实不管哪一种都是在做救人的事情。选自文章《向内找，实修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符合了法对我在这一层的要求，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我甚至都没有专门为同修的这种毕业假象发过正念，平时该怎么发正念还怎么发。在各种复杂的表现状态中，我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不正的念头，没有指责他、埋怨他、要求他、改变他。被迫害的同修没有做到不同层次法对他的要求，他要做到了，就不会有今天被迫害的状态。这个时候，他需要正的力量加持。他做不到的，我帮他。他哪怕只有 1% 的符合法，我们把自己 99% 符合法的部分拿来补充他的 1%， 而不是拿自己的 99% 的符合法来衡量他的不足，要求他，改变他，指导他。我觉得这是生命善的一种表现。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符合了这一层的法，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我感受到了法的伟大、殊胜和对师父的无限敬仰。由此想到，今天各地发生的迫害，我们是否也能做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们不随事情发生的表象而动人念，在注释正法中，动的念就是否定迫害，清除邪恶，去符合师父正法中对我们的要求，解体邪恶的过程也是改变自己，规整自己，变异思维和观念，从而同化法的过程。当我们达到标准的时候，就如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弘银心明中所说的，转动法轮乾坤正。选自文章《对不动心的一点认识》。我所感觉的离师父远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自己没有超常的感受，还是自己想象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好像都有。有自己追求超常的感受没有得到，同时觉得修炼应该经常得到师父的点化， 自己的观念里感觉这种情况很少。可是修炼到现在，一步一步走来，我从法中领悟到的理，对我生命的改变和震撼，让我觉得大法无处不在。我感觉自己在大法中，而又觉得我离师父很远，这是为何呢？我真的需要师父点化才能明白吗？我自己都知道不是，可为何还要师父点化？我发现追求的点化只是为了感受自己被师父关注着而已。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能凭着感觉修炼。感觉可以造出任何的假象，凭着感觉，人觉得自己在被关注着，享受着这种被关注的温暖，从而更加的依赖。所以所谓的正信也不是表面能看得出来的，甚至当事人本人不警觉也未必看明白。另外，空间的生命想控制人，简直是易如反掌。人会像木偶一样乖乖的，人表面还觉得自己在掌控自己。所以大法修炼就是依着师父的法理，不追求任何的感觉，把这法去修，想明白了，那种人的感觉消失了，解体了，晚上练功能静下来了。选自文章《关于凭着感觉修炼的思考》。我毅然放弃了在韩国优厚的待遇和单位给办的绿卡，回国参加反迫害、救众生、主持正法。不少同修赞叹，有的说，有的人想到国外去还去不了，给他办绿卡他还回来，真的做到师父讲的以法为大。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没上过几天学，嘴又笨，不善于表达，面对面讲真相困难大，于是我就发挥其他方面的长处，印模板、挂条幅、发资料、贴布干胶、传递资料。我骑着自行车给多个学法小组送资料等等方式讲真相，不论在农村在社区，都是堂堂正正的做大法弟子。过程中，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正念正行，到哪儿都公开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走到哪儿大法资料送到哪儿。凡是我去过的地方，邻居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邻居都说，你看人家练法轮功的身体多好，越活越年轻了。我身体的变化，家庭的变化，对外界影响也很大，起到使世人明真相的作用。我一直坚持利用各种便利条件发资料，如去市场买菜、买粮、走亲戚、去商店和各种场合，因地制宜讲真相、发资料、弘扬大法美好、传酒瓶、揭露邪党的邪恶和迫害真相。虽多次碰到危险，但心不动，正念强，凭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正念，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堂堂正正地闯过来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是寒冬、炎夏、雨雪、狂风，一天没停过。十几年来究竟做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有时遇到有缘人，也能一次劝退成功。选自文章《拿锄头的大手也拿起了小鼠标》。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